第四章一到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哈。对，来，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恶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给予和我一同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稍微提醒一下，上个礼拜我们在这里交通的实际上那一段话相当的重要啊，讲到时空跟永远，时空跟永远，一个基督在人，一个基督在人里面活的人，他在永远的里面，他怎样向时空发生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在时空里面，借着他在永远里面向我们发生，圣灵开我们眼睛，目的就是把人带到永远的里面，带到基督的里面，带到另外一个境界里面，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非常重要，这很多人在这里搞乱掉，就时空跟永远切不清楚，所以才会造成在时空里面的人要去效法学习在永远里面的事，才会造成你看他在永远里面看见的，比如说他怎样看见他与基督同定了十字架，他向时空发生，然后我们呢只有在时空里面来领受，没有圣灵的见证就看不见他所看见的，哦，这个就会产就停止在字句里面，还是停在时空里面，就发生了问题，所以他就跟他不一样，就好像带不进交通，有一个变成还在时空里面，在字句里面，一个却是在真实里面啊，哦，这个原则很多，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一样，我们讲到他为什么是神，怎么向人显现，也都是这个原则，对我们来讲他怎么样显现，在永远里面怎样是没有形象，对我们来讲怎样显出了形象，哦，这个在圣经里面太多这样的原则，哦，这个很重要，一个是在永远里面，在永远里面，一个在时空里面，哦，这个真正能认识，这是一个开启的基督徒了，啊，这是一个开启的基督徒，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在永远里面，他本来就没有形象，保罗就把那没有形象的、那荣耀的、无形的，他怎样在认识里面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因为要向时空的人传讲，而我们呢，不能在时空里面，我们也是一样。同样在他的启示认识里面，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见证，来把我们带到他所认识的里面，这才带进真实。好，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好，那这一段呢，我们特别要提到，我们就用讲到这个肢体跟身体的关系，肢体跟身体啊，第四章。那第一节我们来念一下好了，一边来，第四章第一节，一边来。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 哎，他就开始就讲到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所以我们就摸到这个保罗他交通灵哈，实在是很细哈，实在是交通灵在爱的里面，有爱的涌流在他里面，所以看见他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是这样的亲密啊，也可看见到保罗在交通中常常的想念他们。那为何想念他们呢？你知道，实在是因着爱的缘故哈，因着爱的缘故。那为什么在爱中呢？就是因为在身体的里面，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我们用爱来表达，实际上就是同作肢体，在一个身体里面。当他在生命的交通里面，那生命定规就有一个供应，有一个喜乐，有一个反应，有一个反应出来，所以这就让他不能不喜乐，因为在交通里面，在一个身体里面。所以当他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想起他们的时候，好像圣灵就在他心中为他们做见证。所以他们呢，在保罗的心里面好像啊，就因着腓立比教会的光景，好像就在交通里面，好像就得了回应啊，啊，得了好像里面就有了供应，使保罗觉得就好像不能不喜乐了。他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就因为什么呢？因为很明显的，腓立比弟兄姊妹都蒙了恩典了，都蒙了恩典，所以他讲到说：“你们就是我的冠冕啊，意思就是你们就是我的荣耀。”因着保罗的帮助，那他们呢？他们就有一点见证活出来了，有点见证活出来了。关于冠冕，那就是见证活出了一个光景啊。那比如说他们的悟性在认识上更新了，那生活上有美好的见证啊，所以保罗就很喜乐来讲这些话。所以我们先前已经讲过了啊，他保罗在辩明在证实福音的时候，他们都一同蒙恩嘛啊，所以这个是保罗来提到啊，他在交通中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想到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啊，就是很喜乐啊。那怎么有这样？那后面就提到一句话，马上接着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这句话跟前面那句话很有关系啊，因为他先提到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好，那怎么能够一直站在这样一个见证上呢？一直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呢？好，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该靠主站立得稳。那你们应该靠主站立的稳，我想我们知道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在主里面站立的稳，在主里面才能站立的稳，当然不再是我活，是基督活，一个新造的人主自己活，当然他能站立的稳。所以这里就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姊妹，好，你今天能够有这么美好的见证都是主做的，不是你们做的，你们应该认定他，应该认定主，他就能够继续的做这个见证。所以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在主以外寻求了，不在主以外去注意了，哦，这个很重要。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他们，应当在主里面站立得住，不要在主以外去寻求了。人一直好，第一个他就会想到说，为什么在主以外呢？他就注意到自己的光景，好像啊，注意到自己啦，啊，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啊，或者是过去主恩待我啊，怎么怜悯我啦，啊，现在我可不失落了，或者是。啊，一直是注意到自己他怎么蒙恩，一直注意到自己啊，怎么蒙了恩典啊，怎么啊，神怎么怜悯了他，怎么改正他，怎么扶持了他，一直注意到自己的光景。第二个就是人为什么失落，就注意到主的工作，注意到圣灵的作为。实际上真正的工作是主的自己，所以主的自己在我们里面活出，不是我们要注意，不是我们要去做工，而不是我们要，是他自己做的工，他自己做的工就对了，不是我们改正自己，或者我们听见了保罗的教训，而是在这过程的里面怎么样，神自己做的工。哦，这点很重要。所以保罗呢，他很喜乐，证明已经做了善工，他要成全这个工，他相信神要成全这个工。所以我想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因为靠主喜乐，会靠主喜乐，他就不会受人的影响，因为他只注意到神的自己嘛，他只注意到神的自己，除了主的自己以外， 没有一个力量，没有一个人事物能够影响他，所以这么一个人他一定就是一定站立得住了，一定站立得住。相反的，一直注意到主的工作，一直注意到工作，一直到工作的果效，那好像看见了主的工作就以为主做工了，没有看见主的工作就以为主不做工了，那这个就会一直让人落在外面，落在外面去注意到工作，是注意到工作，那就他就不会去注意到，不会看重主的自己，很奇怪。所以一落到工作里面，就落到显出的一面嘛，落到神作为的一面嘛，一注意到神的作为嘛，作为都在时空里面嘛，所以一注意到时空，就没有在荣耀中的光景了，就一直注意到主所做的，但是就失去了好像里面那种单纯那种情，单纯爱主的情况嘛。那注意到外面主以外的事物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当然，这些是对过程人来讲的啦，这是一个改正的话，让他们不要去注意到主自己以外的事物。所以这一节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蒙恩，我为你们欢喜快乐，但是呢，你们不要注意这个东西。很多人蒙恩自己都知道，这个很奇怪，所以他觉得自己很蒙恩啊。这个就是一直在注意到主以外的东西，所以要注意，这是圣灵的工作，好，应该注意的是主的自己，所以是靠主才能站立得稳。你就知道，不是注意到神在你身上的工作，就失去了你跟神之间一种单纯的光景。好，注意工作就注意外面的东西嘛，所以保罗这里一直。你注意到保罗书信里面一直要把人往里面带，往里面带哈，让我们带到好像带到一个在基督里面一个荣耀的情况。那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啊，若是主在你里面，你就不会再注意到主做了些什么，你只会注意到主的自己。在主以外，你说你若是还有寻求，还有爱慕，还有注意，那就表示什么？表示你我们对神的爱。对神的心不够绝对了，不够绝对，所以才会对主以外的事情还有注意，还有渴慕啊，这一点很重要哈。若是绝对的话，那主自然就会把它切断了。那很多人在这个过程里面要有多长呢？那就根据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根本就没有人能帮上忙的，没有人能帮上忙的。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第二节，再来。我劝有阿爹和寻租金要在主里同心啊！我劝有阿爹和寻租金要在主里同心啊！这个，我们以前啊，这些圣经在翻译的时候，他们不太注意到这些了啊。这有阿爹，这个阿爹好像是男的啊，寻租金啊，好，这个好像看不出来他是弟兄还是姊妹，他到后面是讲的了哈、啊。所以现在的新译本。新的翻译本就给那个女生的名字了，现在不记得，这没有关系了哈，这就知道说，那这两个姊妹呢，她说很重要哈，这里提到说要在主里同心，你知道腓立比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光景很高啊，他们的实在是比一般的教会蒙的在很好的恩，很大的恩典了，那。你可以看到过去他们呢这几个姊妹跟保罗在福音的工作上是一同劳苦的、哦、第三节讲的、哦、就是他们是一跟保罗是一同劳苦的，这点注意。那保罗劝他们同心啊，这个跟哥林多的教会不一样，他绝对不是说两个吵架两个什么，因为你看后面提到啊，这两个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啊，所以这个呢，这不是说像哥林多的教会在肉体里面呢、啊，真是那么真是那么的两个在肉体里面分门结党，不是这样的情况、啊、那不是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说腓立比的光景实在是很高，因为。保罗劝他们在主里同心，在主里同心，因为他们过去以为他们同心了， 他们今天还不晓得他们是不同心，是这样的意思啊。他们为什么提出来在主里同心？因为不同心就不能往前，只有在话语上大家交通而已，根本不能带进属灵生命的交通啊。所以过去他们以为他们在一个组织里面，你看在一个团体里面，在一个工作里面同心，跟保罗配搭那很能同心，在社团的组织里面也讲到同心了，那是在工作上，在一个统一的要求上，一个责任的要求来同心，为了一同完成一个工作一个托付嘛，是这样的同心。这不是圣经里面讲的同心了，这不是在主里面的同心了。所以呢，一个团队的精神，一同为了把工作做好，这不是在主里面的同心，这里面没有神生命的一个供应啊。他们工作做完了就完了，这不是在主里的同心，你特别注意到。所以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同心了，那保罗让他们知道他们根本就不是在主里的同心，所以就带不进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交通，所以特别提出来给他们一个提醒，一个劝勉，一个警戒。所以在教会里面，他不是一个工作上肢体上的要求，责任上的要求而已，最重要的是什么？真正在主里面有生命的，是一个生命的要求，一个生命的供应。所以我们读过的加拉太是我们的小的，这是所谓基督的律法，它是一个里面生命本能的要求。那这样呢，在身体里面的光景是没有感觉的，是没有分你的我的，没有这样分，没有分这样的问题，因为都是同坐肢体的，同坐肢体的。所以一般的是在组织里面同心，是为了工作，为了责任的范围，在这责任的范围里面，为了工作，这个不是保罗这里所提的在主里的同心，而是在组织里面的同心，团队精神，这里面不是生命的传递，不是身体的关系，不是肢体肢体间的关系。保罗非常看重身体跟肢体的关系，其实神非常看重这个，神非常看重。所以神对受造之物的看都是整体的，所以到了最后，你看亚当一犯罪，马上就整个环境都失去了正常，天就起了凉风，地就长出荆棘。那等到亚当蒙恩了等到我们众弟兄姊妹教会呢，真正蒙恩带到荣耀的光景，然后你就发现到神呢，最后就是把万万都带到基督里面同归于他把受造之物，神把受造之物都看作一个整体的，所以对教会也是一样，他看成一个整体的。所以圣神只有一个，因为神只有一个，所以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好，那这里我们来看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预备来。我也求你这真实同路一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好，这里提到我求你这真实同户一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你看真实同户一二的，那都是在身体上服侍承受，不是保罗的要求，而是这整个身体的要求。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二的，就是跟保罗同父一二的，同坐肢体的虽然不在一个地方服侍他们在保罗在监牢里面，不在一个地方服侍保罗到处跑，但是呢，这真实同父一二的，就是不分地方的，但是却是在一个身体里面，都是同坐肢体的，一同在身体里面服侍的。所以这个恶挂在你的身上，也挂在我的身上。那怎么帮助这两个女人呢？就是要让他们认识身体嘛，带到身体里面就好了。所以一个肢体看见他在身体里面，他就消失在身体里面。一个弟兄姊妹他一定要知道，他看见他只不过是一个肢体，他就消失在身体里面，所以就不再有自己的动作，而是身体怎样要求他就怎样的跟随就是非常好。就一个非常美的见证。 所以保罗他在这，他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一个最好的，看见最好的光景。那有的团体，有的教会团体呢，啊，有人这么说，好像他们说，他们都喜欢聚会的时候都很好，但是一开同工会就不行，你就要吵架了，就有杂音了，所以大家都不喜欢开同工会。啊，在这里讲到说，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经与我一同劳苦，而且还提到这是一同劳苦，还有给予和我一同做工的，哦，这两个一样的，可见我们看见保罗和保罗一起在工作上都很好，可是在肢体的生活上就不行。你发现了？你看他们在福音上跟我一起劳苦，哦，其实也跟我一同，其实还有一群人是跟他一起同工的。那他们没有错，跟保罗一起做工的时候都很好，但是呢，在肢体间的生活就不行了。所以好像这个手啊，就嫌脚慢啊，脚就嫌手慢啊，手不好啊，或怎么样？在肢体间呢，运作呢，这个身体里面的在身体上的运作就好像不是那么顺畅。那这两个姊妹曾经在福音上跟保罗一同劳苦，那这些我们要看见对外服侍容易了，对外服侍是比较容易。那保罗就吩咐他们，为什么？因为保罗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做就好了，这是对别人。但是带到身体里面，带到身体里面就不行了，就有点不能流畅了，不顺畅了。所以这里提到说，这些跟保罗一起同工的，他们的名字保罗特别提出来，他们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可见这些人他们和保罗平常一同服侍，他们彼此之间也都知道。那这里讲到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可见他们也都是彼此做肢体的，是一个身体。而有阿爹跟寻都基，我们看见这样看来，也都在生命册上。那既然都在生命册上，那就是一个生命一个身体。那既然是一个身体，好，那大家应该彼此有认识，彼此应该知道的。所以手跟脚为什么产生问题，好像生命不一样，或者是手脚有问题，那保罗这里提到有阿爹跟寻都基都在生命车上，让他们来认识，他们都是同一个生命，都一个身体。那他这样讲呢，意思就是说你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应该在主里面是同心的，应该就没有声音了。所以保罗能够劝他们同心，是因为他们都在生命册的里面。那他们现在有声音，那当然表示他们不对了，所以给他们一个改正。所以保罗呢特别提到说，用为什么特别提出生命册来，就告诉他们，我们这些人都没有问题，那你们怎么会有问题呢？我们身体上有好多的肢体都没有问题，跟保罗一起同工，很多肢体都没有问题，那你们两个怎么会有问题呢？那意思就是说，你们应该没有问题了，你们应该没有问题了。那所以保罗提出来说，你们都在生命车上，就是告诉我们说，大家都是肢体。好，用这个呢，让腓立比的教会来认识，怎么样来劝有阿爹跟寻都基。那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一节的一个很中心了。一个问题的中心，保罗讲到说，是你们看看，大家都蒙恩了，都在一个生命里面，那为什么这个生命流到别人身上没有问题，为什么流到你们身上就有问题？好，所以大家一同蒙恩的话，如果肢体一同蒙恩，整个身体就蒙恩，所以就能够带进身体里面。那一个肢体有问题，当然全体都受影响，所以一有问题，大家都晓得，都有感觉了。啊，就好像所有问题，全身都有感觉，眼睛有问题一样，全身都晓得。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呢，有阿基跟寻都基的事情，因着大家都受影响。那保罗提出这个第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要让大家知道，这不是有阿基跟寻都基的问题而已，让大家知道，啊，连哥罗基以弗所的教会都应该受警戒、受教训。啊，因为就是这两个就会影响整体，所以保罗特别提醒他们，要他们怎么样去认识他们都在生命册上。既然我们都是同一个生命，都在一个身体里面， 然后呢让圣灵再做一次见证，让有阿爹跟寻都金能够看见，不但是门光照，而且能够拜见真实里面，让你看见他们都在一个生命册里面嘛，是同属一个生命嘛。那这样圣灵再做一次见证，那他们就能够看见，就能够知道我们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这不单是对有阿爹寻都基的一个劝勉，它也是对整体的一个警戒啊，让整体的教会一个认识。也不单是对腓立比教会，因为这个书信是传来传去的，哦，这一点我们特别注意到，他提到这个生命册，所以让他们知道，借着这个生命册，让圣灵在他们心中再做一次见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在一个生命的里面，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就好了，看见这个就好了。那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提出来。那即使都在一个身体里面哦，那是不是说他们两个是不是因为还需要十字架认识十字架的救恩？那实际上呢，一个若是真正在身体里面的，他已经经过十字架了。这个身体本身，他应该都有十字架的见证在他身上。那怎么说呢？就说你做脚，你能够在身体里面，你能够当手、当脚、当肢体，那都是十字架把你摆在那个位置上，把你摆在那个位置上，所以你才能带进身体啊。那所以十字架就已经把它摆在一个地位上了，所以不是说还要再讲十字架了，因为这些人哦，这些十字架就已经让他们脱去旧的，穿上新人。那既然穿上新人了，那就在身体里面了。所以在生命册里面应该都是新造的人，所以有阿爹寻都基好像不是新造的。那这问题的产生，我们看见这圣经上没有写的很明显，但是这是讲到肢体之间的问题，新造还在肢体里面。那以后呢，只要你在这个地位跟其他的肢体有一个正常的关系就好了。所以保罗既然认定他们在生命册里面，那他们应该在新造里面。那新造就讲到肢体之间的配搭跟认识了，所以他们只要认识一下，圣灵在为他们做一次见证，好像他们在身体里面，让他们知道他们在身体里面就好了啊。因为这个是时空上的影响，我跟你这样讲，我们这里今天实际没有那么复杂。有的弟兄姊妹真正在主里面应该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就有时候你走路，有时候到底是你要拿一个东西，到底是你左脚走上去呢，还是手伸过去就好了呢？哎，就是这个认识上调整一下就好了啊。很多在教会真正在主里面呢，这个东西不会构成问题的，不会构成问题，真正在基督里不会构成问题的。他们应该在主里面很容易，好像在一个家，你看家里的成员也是这样嘛，夫妻啦、儿女啦，稍微提一下，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就过去了。家庭的成员都这样，在主里更是这样。所以这不是真正一个在肉体里面产生的问题，都不是，因为第一次承认他们在心造里面，所以好像会有一个落差，在时空里面我们走路会有一个落差，好像不小心就稍微好像绊了一下。那实际上调整一下就好，因为十字架已经使他脱去了旧人，穿上新人嘛。十字架就已经使他成为在身体中成为手脚了，所以这既然已经在身体里面，那好，那只要这不是新人跟旧人的问题了，不是的，这是在肢体上好像两个好像没有调好啊，在身体上的一个不是好像不是接受一个身体的带领的这个那么顺畅。所以我们看呢，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什么问题，不过是要借着这事情让大家能够认识肢体之间的关系，肢体跟身体的关系。因为今天大家还没有进入荣耀中，所以保罗主要的就是让他们认识在身体里面就好了，就不会争执你先我后了。那本来都是一个生命，所以保罗并没有太责备他们。不过保罗要说出来让大家明白，大家知道就好。那实际上呢，他们两个因着知道自然就没有问题了。尤其当保罗讲到他们在生命册上的时候，他们应该这圣灵应该在他们心中应该让他们亮一下，他们知道都连以元首基督， 一个生命，那不是你我的问题，是元首的问题，也是整个身体的问题啊，就不会像不是像哥林多的教会，那真是肉体啊纷争结党，不是这样子，因为那是旧造的问题。那保罗在这里提到是一个在生在一个新造的问题，在一个新造里面，既然承认他们都在一个身体里面，所以呢，这不过在时空的运作上有时候有点问题，其实稍微顺一下就好。那我为什么讲这样呢？因为当这样子，撒旦有时候常常会做工，明明没有什么问题的，用人的手去搞了，你弄个没问题变成有问题出来啊。所以实际上保罗就让他们认识，都在一个生命车上，这个生命流到哪里，大家都在一个神体里面啊，就都应该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来带领，一个身体的里面受一个身体的里面来影响啊，就这个肢体就没有就不会有一个不正常的情况了，因为都顺服一个身体的带领。那第四节呢，我们看一下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那靠主常常喜乐，那今天不是肢体之间的问题，在这里是讲到整体的关系了。靠主喜乐，那就在主里面喜乐，那是主的喜乐，不是我们的喜乐。主喜乐了，我们就喜乐了。所以我们讲，常常讲一句话，然后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不喜乐？那很简单，因为主在他里面不喜乐，可能主更不在他里面。那主在他里面不喜乐，他当然不喜乐。那神的愤怒在一个人的身上，他怎么能够喜乐？好，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喜乐，不是我们自己工作果效的喜乐。这里重点要他们认识，认识基督，认识整个的身体。所以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要喜乐，它是指的从主来的喜乐。所以你们要这个喜乐，因为你们今天啊，为什么稍微说有啊这些寻都机，对你们稍微有影响，你们就会不喜乐。所以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当保罗这么一说，要注意了，当保罗这么一说。而腓立比弟兄姊妹呢，若是在圣灵的交通，在圣灵的交通里面，自然它里面就带进交通，就从主那里怎么样？从主那里就得着喜乐。好，这圣经都是很奇妙的。你在圣经里面来读，保罗在监狱里面来写，他告诉他们你们要喜乐。圣灵为这话做见证，当然，那个领受的人也在圣灵的里面来领受，当然他们里面。因着带进生命的交通，当然他们就喜乐了，就有了喜乐的灵就进入他们里面了，所以这都是圣灵做的见证了，所以有了喜乐的光景就从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出来。他本来好像觉得这有阿爹寻都机啊，觉得在这里中有点问题，让他们觉得不喜乐，这一喜乐就带过去了。好，所以我们看，这是一个身体，一个整体的问题了。一个整体讲到一个身体，那他们怎么能喜乐？就是说，好，那就像一个身体里面，有的做脚，有的做手。那无论是手在先，或者是脚先去，那都没有关系了，都是喜乐的。好，这个所以就没有在前在后的问题了，没有在前在后的问题。真正在身体里面认识都在一个身体就好了。那不管你在先，我在先，好，身体。一显明，整个肢体就消失了，就消失在身体里面。所以呢，这第二节呢，这个现在提到在主里同心，那这里呢再讲到在主里的喜乐，那都是自然的哈，都是在因，这讲到在整体的里面，在身体里面，讲到肢体，我们要注意到，一讲到肢体就讲到身体，一讲到身体就讲到整体，哦，一讲到整体就讲到这个元首。这很重要，因为所以我们在主耶稣特别提到嘛，你们为什么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看见你们是我的门徒？为什么？因为看见了肢体，就看见了整体，看见了一个肢体，就看见了整体啊！这个，所以很奇妙啊！这个神就一直要用肢体来表达整体，也在整体里面，让所有的肢体都消失在整体里面。没有单独的。好，那这里特别又提到一句话，第五节，我们前面念啊，你看， 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好，你看这个，你看你读的时候，这主已经尽了，这个跟这个谦让的心还怎么样的接不上关系。那实际上，你看保罗就用主已经尽了这句话来讲出一个整体的见证。你看很奇妙，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当然一般。众人讲了一个整体，一个见证，整体的见证，让知道你们谦让的心。那就是说，当一个身体一显明出来，肢体很正常的活在身体里面，那都是从身体来支配一切的，都是为了身体。那所谓谦让的心，我们再说，这不是哥林多教会那种骄傲狂妄属乎肉体的那种，没有得救的，还没有在基督里的，还没有在身体里面的光景啊。保罗就让他们看见，我们都属于一个生命，都在一个身体里面。那元首发令要脚往前走，当然脚就先走，那手再伸出去，这就是所谓谦让的心了。身体怎么安排，那就束缚身体的安排嘛。那实际上就是等于是接受了元首的调度嘛，而这种显出这个身体显出的整体。那主已经尽了呢，好，那更好了，更清楚了。那主已经尽了，那当主一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都一同怎么样消失在荣耀里面嘛，一同来荣耀主嘛。所以主已经尽了，就是说这个荣耀怎么样，这个基督在我们里面荣耀就要显出来了，就要显出来了，身体就要改变了。那这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荣耀都要显出来了，身体就整个要显出来了，身体显出来，这个大荣耀整个都显出来了。所以我们的肢体再有什么动作都没有了，就看不出来了，因为主耶稣的再来是从身体里面显出来的嘛。即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所以身体要显出他的荣耀来了，我们就一同消失在荣耀里面，以后就没有肢体的动作，只有整体的动作，看不见肢体了，应该看见整体，也就是看见元首。所以保罗他特别自己盯上一句话，足以尽了，让我们看见真的在足以尽了，那他的荣耀就要从整个教会里面彰显出来。所以既是他的荣耀从教会里整个彰显出来，我们所有的肢体就怎么样一同消失在身体里面。那所以就说，既然足已经尽了，那我们是不是在足已经尽了这个光里面呢？是不是在足已经尽了这个认识里面，还有这种光景里面呢？都是主已经尽了，在你身上真是有这样，你快要去见主的，或者是说主已经尽了，要带进荣耀里面了。那有这样的光景在我们身上出现的话，那你一定消失在荣耀里面，消失在身体里面。哦，对，所以呢，保罗特别提到，只有整体的动作就看不见肢体，这真是一个身体的见证，一个身体，这就是在主里的同心，不是在组织里面的同心。在主里的同心。好，那第六节，我先念好。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应当一无挂虑，那就是弟兄姊妹，若有以上的光景，他就应该没有挂虑了。所以保罗讲这样的话，我们一明白的话，就能够知道了。不然的话，我们以为他在教训、在要求、在吩咐哈。那你想想看，他说你们应当一无挂虑，那挂不挂虑能够要求吗？能够吩咐吗？不能，谁想要挂虑？大家都想要不挂虑啊。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你们应该一无挂虑，那就是实际上有这样的光景的话，你就没有挂虑了，在基督里面都满足了，那是真正的一无挂虑。所以他的祷告，你知道，这里提到说怎么样呢？这么一个一无挂虑的人，他的祷告、他的祈求、他的感谢，我们来认识啊。一无挂虑的人，当然他的祷告是跟神的交通了。他里面既然知道神知道一切，那他还要告诉神什么？那既是这样的话，那还有什么祈求呢？在基督里面，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在主再来的荣耀中，我们都得了结论了，看见这么荣耀的结局，那当然是有感谢的。那没有不感谢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真正看见主再来的荣耀，什么都放下来，想到主再来那一天，所有的一切都在荣耀中显出来的时候，那当然就没有争执了。 所以这里提到一个真正的义无挂虑，这是真正的义无挂虑，他就不再谈什么了，也没有下一句话了。哦，这下一句话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这是为什么来讲这句话？这是为还有挂虑的人说的。那特别注意，这是为有挂虑的人说的。一个真正义无挂虑的就好了，就不必讲了。他也不应该有挂虑啊。他的祷告是跟神的交通嘛，一个跟神的交通嘛，所以他也没有什么，他在他身上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好祈求的，因为他知道神知道的一切，所以他就很安息啊。那当然他就感谢了，他蛮的感谢了，因为没有不感谢的，因为看见这荣耀的结局嘛，一个基督徒看到这荣耀的结局，他怎么会不感谢？那当然我们说过，必然一个团体里面素质不是那么整齐，所以有的光景跟不上，所以这些当然就比较难服侍了，所以保罗就多方面的给他们传讲啊，让圣灵来教导他们。所以这里提到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对某些人他就是这样的劝勉啊，就是这样劝勉，所若是有挂虑，那应该是义无挂虑。怎么能够义无挂虑呢？就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事情一来呢，无论在工作上，无论在生活上，无论在身体的健康上，无论是夫妻儿女的问题，都是靠着圣灵祷告祈求，把所要的告诉神就好了。那所以在圣灵里面的祷告，那就在有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知道怎么样信靠，怎么样交托。那这里特别提到，就是只要告诉，这样只要这么做就好了。这个只要就是告诉我们，只不过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那其他就让神做，他里面一定会有信心嘛。你在圣灵里面为什么做祷告呢？就是让你在圣灵里面嘛，你在圣灵里面你就知道你所有的祈求神一定会听嘛。所以这一无挂虑，他就知道这义务关是神的应许，哦，这很奇妙，这都很多话是对的过程来讲。那真正在主里面，他就应该义无挂虑了。但是你那真正有了挂虑，好，你就借着祷告祈求感谢了。所以你到了什么地步，就按了什么地步行。那其实上次提到过，也就是这个意思。你到什么地步按什么地步行，就这意思。那这里提到呢？你看主耶稣他在很体谅我们，尤其在那个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他说要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就好了啊，因为他要我们义无挂虑啊。你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在现在的生活里面，那一个基督徒你常感受到，就是他一定要有属灵的真材实料，要不然他面对我们的环境周围实在是压力，生活各样，你看各样的疾病，忧郁症啊，各样都是从这里面来的。所以说是没有属灵的真材实料，没有办法应付我们现今的环境，很多的环境都逼着我们非蒙恩不可，真的非蒙恩不可。那随之提到为什么叫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知道我们都是忧虑的人，在时空里面一定忧虑，能够不忧虑一定在只有在基督里面。那这里提到，只要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你所需要的告诉神就好了。但是你祷告的时候要注意的，就是祷告的祈求也要在信心里面。很多人的时候你看他向神祷告了，他向神祷告祈求了，他也忘记他祷告了什么了，好像讲完了就算了，好像不是讲完了以后好像那个东西还在他里面嘛，那个挂历还在他里面嘛，这个就不是真正在圣灵里面的情况了。那挂历还在里面，结果他也不在乎了，好像有几种情形，有一种情形就是祷告完了以后，他里面还是那种光景嘛，他就没有碰见神，在祷告里面没有在圣灵没有碰见圣灵的感动，所以他不知道神已经听了，这是一个。还有呢，好像就随便讲一讲。跟神就谈讲一讲，那实际上呢，神听不听他好像也不在乎，所以呢，祷告完了他也走了，好像忘记了这件事情了，好像神 听不听都无所谓了，好像他也不是那么，因为什么？因为不是在信心里面，不是在信心里面的祷告，所以他祷告完了以后呢，他也不知道神会不会成全，好像只是讲一讲而已。那好像对神不是那么认真，对神不是那么认真。那对神不是那么认真的，神对我们好像就不是那么认真。好像到那一天给我们成全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好像，所以呢，这些都。这种在神面前祷告的光景都不是很正常，都不是很正常。所以他告诉你，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好，你既然将你所要的告诉神，已经告诉神了，那你就应当怎么样？回头来讲，一无挂虑了。你不是告诉神了吗？那你既然要告诉神，你就相信神呢、啊？你就相信神一定替你成全了、啊。那既然相信神替你成全，那你就应该一无挂虑了。啊，就是这意思。所以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各方面哈、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带领哦，就是真正一个在身体里面的人，他是义无挂虑的。真正有了挂虑，那你就应该有个信心来向神祷告。那当然了，你里面当然有个感谢，为什么？你知道你祈求的所祷告的神已经成全了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信就知道了，所以。信就知道了。那时候我们提到说，在这个时代里面，我过去最近看到一个报告，不是一个医生嘛，一个医生，女医生啊，30多岁都有，得了肺腺癌，他们家腺癌、肺癌。那为什么？就是说压力很大，一个医生，平常都很注意保养，在看到吃蔬菜啦，也不吃油炸的啦，每天早上起来都在运动啊，做操啊，但是他。唯一的就是个性很强，除了看病看诊还独立带小孩，大概是离婚了，然后还要读博士学位，然后还写作，还写文章，还要上节目，好厉害哦。一发现就是第四期，对啊，第四期。所以我们真的就觉得这是所以神也很灵敏我们了，一个在忧郁里面，一直在烦恼里面，这一定出问题了，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这一定在圣灵的运行底下，真正有一个信心向神祷告，那把一切所有的交给神，这个都讲得很清楚。像你所需要的，只要祷告就好了。好，那只要凡世界的祷告就好了。那其他的就什么？告诉神，让神去做。你既然祷告神，你就要相信神，就这一些。好，一定在信心里面祷告。你既然祷告神，你就知道神一定成全，相信神。好，第七点，你本来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看这个，就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不在挂虑的里面了。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哈，非常的重要。真正义无挂虑，真正无所祈求的话，就证明我们都在身体里面，也都就是在基督里面。当然，他就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这所谓出人意外的平安，那就超过我们所求，超过我们所想的。啊，这是一个属天的平安，一个不改变的平安。因为你要知道，为什么出人意外？因为他是独行其事的人，他是凭己行做万事的主。而不是照我们所想的来成全，是照他所做的来成全，因为他独行其事，所以他说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就是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心思啊、意念啊，我们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他的看法当然跟在肉体里面跟属世的人他的看法、他价值观的判断完全不一样、哦、所以不是说保守我们有正确的心怀意念，而是因为他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就以基督的心为心，他连以元首基督都是为了主，都是为了身体，都不是为了个人，那实际上为了身体也就为了自己嘛，因为我们在身体的里面，这里提到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就不受外界的影响，因为你在基督的里面不受外界的影响，而在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那就在主以外怎么样没有意念，在身体里面个人就没有意念，是身体的意念，是主的意念， 哦，是主的意念，是神的意念。那既然是神的意念，神一定负责嘛，这点很重要。我们为什么产生问题？哈，他来跟神之间产生问题，就是因为自己的意念，他没有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是基督的意念，他自己要这么做嘛，他自己还有自己的爱慕，还有自己的倾向，那当然会跟神产生问题了。会跟人产生，那神只有顺着他嘛。有时候他因为看他过不了，他都禁止祷告了，下功夫这么祷告了，那当然神只好停他。那他是很容易带进网罗，以后带进问题。在这里提到呢，你看到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一个真正的在主里面的意念，实在是主的意念，是出于神，是神的意念。好，所以在身体里面也是这样。该脚做的你所去做，你帮他的忙不必要，到时候神一定带领让脚去做，啊，不然用手爬过去那真是太困难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认识，到时候神一定会带领嘛。到时候你拿，神要你拿你就拿，不要你拿，欸，你就不必拿，就这么，就是意思就是很轻松了，他就很喜乐嘛。那其实这样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知道说我是肢体，我在身体里面，所以当然我们就感谢了，就满了感谢赞美神了，因为你会担那不必要的担子嘛，他说神一定负责。那这个东西不是听天由命，这个东西实在是里面有一个确据，它里面有一个确，圣灵为你做见证，所以他才有力量去做，他才有力量，他不是摊在那里啊，哦，他说好像。一种那个好像一不负责任的情形，不是哦，它里面有一个确据，而且到时候神一定来成全，这很奇妙。好，第八节，好，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好，这是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好像前面的话好像还没讲清楚，啊，他有一些负担还没有讲完，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还有未尽的话。那保罗教导他们怎样在基督里面，在身体里面有正常的光景。那现在呢，借着未尽的话再看一下，那就是怎么要他们思念啊。这一节是讲到思念，好，下一节就讲到去行啊，这两面。那这讲到思念的，哪些要思念的，让他们看一下，就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美名的。那实际上这些都是在基督里面的美德了，他们所爱慕的，给他看见他们心里就是充满这些东西嘛。这些其实都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了。那只有神，你看可以看见真实的，那只有神是真实的，其他都是虚幻的。为什么？在时空里面都随时空过去了，都是会过去的，会改变的，所以是虚幻的。那可敬的，那有的翻译就是可敬的，就是高尚的，就是庄重的哈。公义的，我们知道，我们讲到公义，就只有神是公义啊，人都是自义啊。所谓公义，就是对所有受造之物都公平啊，多面都能顾到。好，清洁的，那有的翻译称为贞洁啦，就是对神的专一、纯净啊，这些纯一的光景。这都是出于神圣洁的性情。那这里提到可爱的，所谓可爱的就是令人喜欢的了。那应该讲到这是讨神的喜悦的，哦，真的讨神喜悦的，有美名的，就是有好名声的。那意思就是你们若是在身体里面，你们心里所想的就是这些事情。那除了这些以外，没有别的。那所以这是保罗是讲到一个真正在主里面的见证。这些事情他们应该放在心里面来思念。好，第九节，一起来，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好，接着就提到不但心中思念这些呢，就带进真实里面，而且从行为上、生活上显出了见证。那这里用保罗给我们做榜样，他说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你们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 所学习的，我这是很所学习的。原来那个学习哦，就是效法，是一个榜样见证在那里啊，摆在那里。那我想保罗为什么能讲这些话？我们前面提到过，因为基督活在他里边，基督怎么样活在他里面，基督也怎么样活在我们里边，所以在他身上所显出来的，应该从我们身上也应该显出来，就这意思。这基本上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所以你里面没有保罗的光景，你怎么学习？里面没有保罗的光景，你怎么去效仿？好，所以这里提到，所谓为什么让他能够学习？但是保罗他怎么样给我们留下了榜样呢？他就是得主的基督在他里面嘛，因为得主的基督在他里面活出，这个基督在他里面的活出就成我们的榜样，就让我们学习嘛。所以我们要怎么学习？他怎么样得着了基督活在他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得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好，所以这是一个榜样摆在那里，让我们来认识。所领受的也是一样，从保罗那里我们怎么领受呢？保罗一直为福音为十字架救恩做见证，见证他自己怎么样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蒙恩的。所以神用十字架救恩怎么救了他，这个在书信里面一直都有这样的见证。哦，尤其是罗马书写的最多了，罗马书加拉太书，他就用他自己的见证，他怎么十字架救恩怎么救了他，所以我们也应该怎么样领受，怎么样蒙恩。好，所以从他身上所领受的，保罗怎么样自己在神面前怎么领受，我们也怎么样借着他所领受的，我们也能够领受，是这样。还有所听见的，你知道保罗一直做见证，他所说的不是自己说的，他所说的是基督在他里面说话，是基督在他里面说话。那保罗既是传讲基督的福音，那就不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代了。所以我们听见耶稣能说什么，从耶稣那升天以后，我们再听不见，再看不见，我们所能够听见，所能够认识的，一定怎么样，一定是从荣耀中的基督启示而来的。所以我们怎么听见呢？怎么能从保罗那里听见呢？保罗怎样在另外一个境界听见，在基督里面听见，在圣灵的启示中听见，我们也怎样被带到圣灵的里面，在启示中来听见他所传讲的，这样子就能够带进生命，带进真实。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了这些话，讲到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然后所听见的啊，你就看见保罗他是怎么听见的，而我们呢也在圣灵的启示中能够听见他所听见的，这样子当然就能够带进生命，才能带进真实啊，才能够去行啊。后面就提到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保罗怎么样去行，我们也就怎么样去行啊。后面讲到所看见的，那就是在保罗身上所显出来的见证，在保罗身上所显出来他整体生活的见证，怎样在生活中将这生命之道表明了出来，让我们看见。所以我们也应该怎么样表明出来哦。所以在腓立比书，我们提到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十六节提到，使你们无可指责嘛，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成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保罗他怎么样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让我们看见，实际上这个生命也在我们里面，他也要我们怎么样将这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真是我们所看见的，在保罗身上所看见的。那这点，所以这一切他说这些事里面都要去行，那很简单，那意思就是说在他身上所看见的榜样，在他身上所看见所领受的，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怎么样都能够带进生命，带进真实，这样子的话怎么样就从我们生活中整体的里面活出来了，就能够表明出来，就能够活出来了。所以这一点特别的注意到，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既然看见了，听见了他所听见的，看见他所看见的，所以你里面一定得着的光景跟保罗所得着是一样，所以保罗如何在我们身上也是如何，在他里面的基督如何，在我们身上的基督也是如何，所以他在他里面怎么活出，在我们身上也怎么活出，都是讲到基督的活出，都不是讲到我们这个，不是我们这个旧人去学习了。因为保罗他 怎么认识十字架救恩，脱去了旧人，让基督成为他的生命。我们也怎样认识十字架救恩，怎么样，然后也是脱去了旧人，让基督成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我们所领受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听见，所听见的，这保罗怎么在生命里听见他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也是听见他所听见的，而能够进入他所进入的，都是这个原则。所以一定就在圣灵里面。所以上次我们提到过，在时空中永远都是讲这个事情，他在永远里面听见了，他也把他所听见的告诉我们，让我们呢也在圣灵的里面来听见他所听见的，我们就能够进入他所进入的光景，然后呢在得着他所得着的，当然你们都要去行，就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显明出来了。所以这些你们都要去行，一个基督徒有上面的光景，当然后面就提到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就讲这很有意思，那为什么提到赐平安的神，一提到平安，那是基督徒一个最正常的光景。那赐平安的神与你们同在，那就一定是神在你里边，神住在你里边。那一提到神，我们知道他就远超过一切受造之物，一个远超越一切受造之物的人，他当然不受时空的影响。这位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受环境的影响，不受其他受造之物的影响，那当然就一定有平安了。这个平安是不改变的，所以这是一个平安，是一个基督徒在主里面最正常的光景。所以当然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都能行的话，那一定证明什么？证明一个平安的神住在你们里面。好，所以一个平安的神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一定远超过一切受造之物，那一定远超越我们一切的环境，我们当然就不受环境影响。好，这个平安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这是一面。另外一面呢，我们从肢体跟身体来认识呢，这里提到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哎，这个很好，你看见了保罗这一个肢体，你就看见了整体。所以保罗一直要他们认识整体嘛。你看保罗这个肢体如何，他整个的身体就应该如何，不是只有保罗这个肢体如何，而是这整个的身体显出来的特点也应该如何。那意思就是说，不是保罗一个人蒙恩了，众肢体整体应该这样蒙恩了。所以腓立比教会他不是只有单看腓立比的情形哦，当然有一个榜样摆在那里，那腓立比教会也这样子来蒙恩。那哥罗西教会呢，诶，也能够这样来蒙恩。所以都是教会，就是整个一个整体的，只有一个教会。所以保罗很看重整体哦，就是因为教会是整体的，有很多的肢体，所以提到他的再来，基督的再来，就讲到整体。好，前面讲到一提到他的再来，为什么？因为是整体荣耀教会的显出，也是整体的拜参拜下的国度。接着是怎么样？后面就最后是提到新约新地，那就是也是光屋万有在基督里面同归一，一同来彰显这位看不见这位独一的真神，这样来成全神永远的旨意。所以这一段话非常的重要，就讲到肢体来认识身体跟肢体，借着肢体跟身体来认识时空跟永远。好，我觉得他的保罗的交通的很细，我们一定要慢慢安静下来去体会啊。这里神的话非常的奥秘，也非常的荣耀，也非常的，他实在是讲的话涵盖面很广很多面，我们只是点到为止哦。那我们特别提到，因为这一次我们特别提到身体跟肢体呢，因为实际上你会发现到整个腓立比书从头到尾哦，你稍微翻一下就知道，从头到尾都是讲到肢体跟身体。你看那个第一章啊，第一章第五节有没有？我们很快的换一下就好了，用一两分钟的时间。你看这里提到第五节有没有？第五节有没有提到从头一天开始直接你们知道讲到同心合意有没有？讲到一个整体啊，一个身体跟肢体的关系，在所有的肢体在同心合意里面就显出一个整体嘛。一个讲到同心合意，然后呢第七节有没有讲到一同得恩典？不但是同心合意，而且这里讲到一同得恩典，一同蒙恩，不但保罗蒙恩，而且怎么样，众教会一同蒙恩。还有呢，讲到有一个心智，那就是27节，一章27节，不但是一同蒙恩， 同心合意，而且是一个心字，你看这是讲了整体的一个心字，二十七节。然后到了第二章呢，也是讲第二章第二节最多了，第二节有没有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个心思一个意念，都是讲到众肢体中只有表达了一个整体的意志，一个身体的意志。好，然后呢第十七节十八节，第二章的十七十八节，十八节就讲到一同喜乐，有没有？你们与众人一同喜乐，交奠下去，成为一个一同成为一个祭物，然后呢一同喜乐，都在身一个身体的里面。然后第二章二十五节，你看二十五节也是一样，一同做工，一同当兵，啊，都讲一同，都讲到众肢体显在一个身体里面，在属灵的工厂上一同做工，在属灵的征战上怎么样一同当兵，都讲了一同。然后呢，到了第三章十七节，三章十七节也是一样，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啊，你都是讲到整体。不是各一个肢体来效法，而是也都是一个整体，所有的众肢体都怎么样显出像保罗这样的见证。那第四章第二节，那今天念的同父一轭，然后接着是一同劳苦，啊，最后后面十四节就讲到一同受患难，也是一同，所以整体来承担了，借着患难怎么来显出一个荣耀的神，这个宝贝在这整体的里面怎么显出这个见证。所以你可以看见哦，实际上呢，在神的心目中，神就看一个教会了，都看一个整体。这过去我们提到过，亚干一个人犯罪，整个以色列族全部都受刑罚，因为神啊，神不是说亚干一个人，神是看说你们以色列人犯了罪，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是这样来看。所以你看一个人哈，一个肢体可以影响整体，让整个教会受亏损。一个肢体呢，它也能够啊，能够给身体做很好的榜样跟见证，就像保罗一样，就是这样。从一个身体，一个肢体就能够认识整体啊，因为这是一个整体的见证，一个整体的见证。好，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一个肢体都非常的重要，在身体的里面。所以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真是知道我们实在需要在你面前蒙真实的恩典。主啊，你借着保罗的见证让我们看见，主啊，他怎样在身体的里面蒙恩，主啊，我们也怎样在各肢体也应该在身体的里面蒙恩。主啊，他怎样用以巴弗提来说出这个腓立比教会，他们怎样在一个整体的里面，借着一个肢体来表达出他对神仆人的爱，也说出整个身体他们对仆人的爱。主啊，这里今天我们看见一个有阿爹寻读机的见证，我们看见不是他们两个肢体的问题，而是整体的问题。主耶稣说，当他们两个需要认识，我们都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主啊，你就能够做奇妙的工。主啊，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没有一个肢体可以单独的，我们都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接受一个身体给我们的供应，接受一个身体啊给我们的扶持，也在一个身体的里面，主啊，真是只有显出一个身体的意志。感谢你，你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让我们知道说，主啊，我们在众肢体当中不过是一个肢体，主啊，我们都消失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